恒大有一高管被捕，新能源股一度暴跌。评论称，黎智英案凸显法律堕落和自由消失，财赤连续五年成定局，财爷暗示拿市民开刀。柳俊光离世，家人发文悼念。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香港简讯，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月8号上午，中国恒大新能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要求香港证券交易所对其停牌数小时，然后宣布公司执行董事刘永卓被捕。外界认为这个是这一间全球负债最重的房地产开发商面临麻烦的最新迹象。1月8号开盘前，恒大新能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恒大汽车在港交所发布公告，要求由1月8号上午9时起于港交所短暂停止买卖恒大汽车的股份，有待该公司刊发一份有关内幕消息的公告。随后公司在午间发布新闻稿中称，公司执行董事刘永卓因涉嫌违反犯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新闻稿中没有详细讲明刘永卓犯罪的性质以及他几时被拘捕。下午复盘后，恒大汽车股价一度跌至 0.32 港元，下跌近 23%。随后有所回暖，收盘跌 6.02%。 恒大新能源汽车公司是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旗下的汽车业务部门，于2019年成立。数据显示，2020年底到2022年底，恒大汽车总负债从1500多亿元增至1800多亿元。去年8月，恒大汽车发布公告称，总部位于迪拜的汽车制造商纽顿集团以 0.6297 港元每股的价格认购恒大汽车约 61.77 亿股新发行普通股，总交易对价约 38.9 亿港元。然而由于恒大汽车母公司中国恒大集团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纽顿集团去年10月暂停履行相关义务，相关股份认购协议以及债转权认购协议的截止日期已于2023年的12月31日失效。消息在上个星期传出后，引发外界对恒大汽车未来融资和发展前景的新一轮质疑。恒大汽车股价下跌了 18%。 恒大集团曾经是大陆第一大的房地产公司，在2022年初开始陷入债务危机，至2023年6月债务估计大约为3280亿美元。恒大集团在香港拥有三间上市公司，分别是恒大新能源汽车、宜居企业、恒大物业集团有限公司。去年9月28日，恒大集团公告称，集团主席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除此之外，多名恒大高管亦都被调查或者被警方控制，包括恒大原首席财务官潘大荣、恒大原执行总裁柯鹏、恒大财富总经理杜亮、恒大人寿原董事长朱家伦等。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案件1月8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进行第七日审讯。黎智英早上10点被带入法庭的犯人栏，他身穿啡色皮褛，不时地望向观众席和亲友微笑和挥手。黎智英的太太李蕴琴、长子仪式、女儿和幼子、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美国天主教神父 Robert Sirico、 政治漫画家专子等到场旁听。法官杜丽冰开庭时表示，收到辩方通知，指辩方资深大律师彭耀雄恩私事将会缺席未来两周的聆讯。随后控方宣读长达61页的承认事实，包括在陈佩敏的手机通讯应用程式中检获他和黎智英助手 Mark Simon 等人的通讯记录。警方在黎智英的手机里头发现他和美国前国防副部长、华尔街日报编辑和时任美国务院资深顾问的电邮通讯记录。2019年8月期间，李宇轩、陈子华和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和日经曾经有持续的电邮通讯，以及在李宇轩的电话通讯记录中发现他曾经和黎智英助手 Mark Simon 以及香港监督创办人罗杰斯的对话记录等。此外，控方透露已经将控方证人数目减至22个，其中7人可以书面证供方式处理，无需召唤出庭。同一日，台湾央广刊登了在台香港大学生署名小矮人的文章，指黎智英是一名出身平凡的媒体企业家，以其创办的《苹果日报》闻名，后者更成为香港社会多元发声的重要载体。然而，从2019年起，香港的社会政治风波不断，不少原先被视为正常的言论和活动忽然变得危险而且不可接受。黎智英的案件就是这一波变化中最受瞩目的例子之一。文章说，从案件中可以看到港府是如何将法律作为镇压异己的工具，而不是维护公义的盾牌。黎智英案不单只是对一个人的审判，更是对香港的法治精神的审判，以及对香港法治体系的一次检验。这种气氛对于一个曾经以开放和自由自豪的国际都市来讲，是一种沉重的打击，亦都令到每一个关心香港未来的人感到深深的不安。文章续指，当法律可以随政治需要而变化，不再是保护公民的盾牌，市民社会的韧性和创造性，包括使用加密通讯工具、开发新的匿名平台等方式来进行对话和表达意见，将会成为香港维护自己的言论自由和法治原则的不二选择。此外，国际透过外交压力和制裁施压等手段，削弱现时香港的国际地位，相信亦都可以减缓中共明目张胆的控制香港内政。港府完了下个财政年度，能够转亏为盈，但是财政司长陈茂波日前改口称收支平衡，可能要延后多两年才出现，这个意味着香港连续五年出现财政赤字已成定局，将打破主权交接后连续最长财赤的时间纪录。据法港1月8日的报道，财爷的财政司长陈茂波在去年2月发表本年度财政预算案中指出，香港将于2025年、2026年年度回复收支平衡，但是在最近预算案的质询活动上说，达到收支平衡的时间可能要延后多两年，2019-2020 年度起出现的财赤将会连续五个年度出现，超出之前连续出现财赤的年度数目。报道指，财赤破纪录令人质疑港府有否违背基本法秉承的财政纪律。港府财政预算需以量入为出为原则，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而港府将库房扭亏为盈的时间推迟，亦是经济前景不乐观的表现。面对财赤，陈茂波在咨询会上透露，资本增值税是政府研究的一个范围，但其后又在网志上称，为吸引投资、巩固营商信心和维护香港简单低税制的优势，可能是时候对多年未作调整的一些公共服务的收费作出检视。香港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系副教授麦翠才在电台《马目》中表示，港府在财政压力下按通胀调整公共服务是无可厚非，但公共服务收费的收入只占库房一小部分，相关调整未能够解决目前困境。立法会社会福利界议员狄志远则促请港府和北京着力推动本港经济发展，认为这个才是治本之道，而加费只会增加市民反感。前 TVB 新闻主播柳俊光在1月5号被揭发在大埔黄怡坳村屋住所内烧炭轻生，终年42岁。其社交网站包括其 Instagram 和 Facebook 1月8日发表署名柳俊光家人的文章，称希望大家给予柳俊光的家属和身边人空间和宁静，面对此艰难的时刻。1月8日早上9点，柳俊光家人、前妻雷康儿、现任女友和亲友一行十几人到富山公众殓房认尸，众人神情哀伤，逗留一个几钟后离开，未有就事件作出回应。 同日下午两点几，柳俊光家人在其社交网站发帖，指柳爷喺1月4日离开咗大家，系一个极度难过而沉重嘅消息。形容柳俊光从来都系一个努力、善良、充满活力同埋正能量嘅人，选择离开，我哋可以想象佢嘅内心经历嘅挣扎同埋痛苦。文中又话，我哋决定以最低调嘅方式举行告别仪式，在平静的气氛中完成后事，并表示生命宝贵，我们相信柳爷尚有壮志未酬，请各位好好生活，为未及的目标跑下去。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